乾隆站在门外听了岳钟琪的一番话，不由竖起了耳朵，因为这是眼下他最关心的事了。上下沾队一战，朝廷耗掉100多万库银呢，打这么几个小小的土寨子，竟然用了8个多月的时间，劳军米饷得不偿失，真是太不划算了。他凝神静听，就听庆父接着说：“嗨，战场上的形势是千变万化的，小金川杀了奔反叛朝廷已成定局，我是大学士，要统筹全局，所以才不能马上撤军嘛，这是防患于未然之局，寻常平庸之辈怎能体会得到其中的真谛呢？”岳钟琪清了清嗓子，正要说话，坐在一旁的张廷玉摆了摆手：“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们就不要再争执了。至于班衮死没死，如朗是不是大捷，皇上已经责成张广嗣在核实了。你们身为朝廷重臣，竟然不顾体面，在大庭广众之中争得面红耳赤的，这成何体统？看皇上的意思，如今沙洛奔好生约束大小金川各土司，不干扰上下沾队的进藏通道，朝廷就不会再用兵了。”岳钟琪却冷笑一声：“哼，当初要是不打上下沾队，凭我和沙洛奔的老交情，一封信就了了事了嘛。可如今，哎，那沙洛奔和班衮几代的姻亲呐，不管他是死了还是投奔了小金川，都等于和朝廷结下了难解之怨，再想挽回何其难也。想当初征剿上下沾队，你们征询我的意见的时候，我是怎么苦口婆心劝说的，可是谁肯听啊？看来我是老不中用喽。”听他长吁短叹，语气中透着委屈和不满，乾隆不由怒火上冒，轻轻推开了房门，放眼一看，张廷玉盘膝坐在炕上，讷亲傅恒、庄有功、钱度、鄂善都环坐对面，岳钟琪已是两鬓苍苍、老态龙肿，庆父则正当壮年，衣冠楚楚，俩人对坐在茶几旁，已经争得面红耳赤，谁也不看谁。因为屋子里的气氛比较紧张，乾隆进来竟然没人发现。乾隆进的门来，环视了一下四周，轻轻咳嗽一声：“岳钟琪，河童坡一战损兵折将，你身为主帅，难辞其咎，怎么，难道说要为过不成？”众人一看是乾隆进来了，不由慌了神啊，急急忙忙都跪下磕头，连张廷玉也打了个寒颤，颤巍巍起身跪在地上磕了个头，说：“主子要是有急事，着人叫臣等进去就是了，怎么亲自来了呢？”乾隆木着脸看了看岳钟琪，转身搀起张廷玉，淡淡一笑说：“怎么，你们正在会议吗？”张廷玉赶紧躬身回答：“哦，不，老臣焉敢在私底会议，圣祖爷时期就有制度的，主上仁慈，念老臣上了年纪，特许老臣在府上理事，老臣也真是腿脚不便喽，这天儿又不好，有些皇上批下来的奏议要复奏的，把有关的人叫来问一问，议一议，没有进城预览的，臣不敢先行会议，今儿也都是凑巧碰到一起的。讷亲是为山东直隶赈灾的事儿，鄂善是为河工上的事儿，庄有功是……”他还要往下说，乾隆一摆手制止了他：“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国家不许臣子在私底召集会议， 并不是指你们这样的忠心老臣，凡事总得要有个规矩吧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，破了例后人没法遵循。比如康熙朝的鳌拜，原先也不是坏人嘛，世祖的时候就特许他在府邸拆刊奏折，会议要务，结果呢养成了他的跋扈之气，落了个不好的下场。可恒臣老相国就不一样了，他兢兢业业40年，忠心耿耿，从无非分之想，从无非礼之言，堪为百官的楷模呀。因此从圣祖到先帝到朕宫，对他都深信不疑，以为股肱。为什么要在西华门赐你这座宅子？就为的是你有年纪的人了，腿脚不那么灵了，就近办差方便，子弟们照应着也方便。他的这番话说得异常诚恳，语重心长。在座的人想到他贵为天子，冒雨亲历陈设，而且说出话来入情入理，一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啊。但是此时此刻，张廷玉想的却和大家伙不一样。他是伺候了乾隆祖孙3代主子的，40多年一直身居高位，亲朋好友地位显赫，门生故吏遍布天下。他的资历之深，家产之厚，关系之广，权势之大，满朝文武没人能比。张廷玉之所以能事三主而不衰，立于三朝而不败，就在于他一向处事谨小慎微，深明伴君如伴虎的道理。他有一句至理名言呢，叫做万言万当不如一默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说一万句话都是对的，都是得当的，也不如一句不说。当然了，也是他的命运不错，遇到的从康熙到乾隆都是明君。尽管如此，张廷玉还是觉得自己虽居高位而身微呀，所以他时时处处小心翼翼，如履薄冰啊。此外还有一件事让他不安，就是他和另一位军机大臣鄂尔泰长期面和心不和。说起来呢，张廷玉和鄂尔泰两个人的年龄资历都相仿，同在一朝，同事一主，要论起来呢，两个人都属于正人君子，可就是有点合不来。这一满一汉两个军机大臣总是面和心不和的，对这件事儿，乾隆皇帝是了如指掌啊。今天乾隆突然冒雨来到了张廷玉的府邸，张廷玉不能不多想啊。他心中暗想，今天下这么大的雨，皇上突然冒着雨来了，难道说他是为了探听张党和鄂党虚实而来的吗？想到这儿啊，脊梁骨直冒凉风，赶紧跪下，顺着乾隆刚才的话音说，主子圣明烛照，深知老臣之心呐，但是老臣如今马齿已高，不胜操劳，早有卸任之心，恳求主子允许老臣致修归隐。这话是怎么说的？朕今天来看你，是特为加冕于你的，你可倒好，反说这样的话。你虽然辛劳了一辈子，可是朝廷也不曾亏待于你啊。你现在是3等伯爵，可以想想，自开国以来，文官有没有做到这个份上的？你是奉大行皇帝遗命配享太庙的人，怎么能告老还乡呢？起来，起来吧。张廷玉偷偷瞟了乾隆一眼，见他并没动怒，便炸着胆子又说， 皇上，宋朝明代也有配享太庙的臣子起修德允的。乾隆看了张廷玉一眼，不，你这只是一面之词。诸葛孔明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又为了什么呢？按说呀，君臣奏对到这个地步，做臣子的是无论如何不该再往下说什么了。可是张廷玉听乾隆比出诸葛亮，觉得自己难以承受，就又磕了个头说，主上训诲的极是，不过老臣怎可与孔明相提并论呢？再说孔明身处军旅，又逢乱世，老臣身为文臣，又遇太平盛世，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啊。张廷玉自以为这几句话说得十分得体，却不料话音没落，乾隆竟然十分认真地看了他一眼。哎，话可不是这么说，乱世有乱世处世之道，盛世有盛世的处世之本。你好好想想，且不说圣祖先帝待你有知遇之恩，就是朕待你的深恩厚泽，你也不能言去呀。难道朕舍不得你去，你倒忍心舍朕而去吗？说完目不转睛地盯着张廷玉。乾隆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张廷玉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能再坚持了，赶紧说，是老臣的不是了，老臣世受君恩，不思报国，只替自己着想，羞愧难当啊。请主上放心，老臣必以江山社稷为重，竭尽全力以报圣恩。乾隆见他诚惶诚恐的样子，觉得自己今儿个也太过于认真了，便轻轻一笑说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朕刚才说了这么多，无非是舍不得你罢了。如今你还兼着吏部尚书，这可是个烦死人的差事啊。朕看往后啊，除了四品以下的官员罢黜还归你管，其他的部务你就不用管了。军机处这边也一样，你是首席军机大臣，只管大事不管小事，这样你就能稍微歇息歇息。说到这儿，乾隆脱了靴子盘膝坐到炕上，这才偏着头看了看岳钟琪。行啊，朕看你的牢骚还不小嘛。河通坡一战打得大败亏输，损兵折将，丧失辱国，你身为统帅该是个什么罪名？按律该军前正法的，可是朝廷念你身经百战，屡立战功，从轻发落，只叫你卸任戴罪，可曾亏待了你？可你还是满腹牢骚，是不是庆父打了胜仗你不服气啊？按说乾隆这话说得够厉害了，可是岳钟琪却并不害怕，他稍微挪动了一下跪得有点发麻的腿，磕了个头说，皇上，河通坡之败是奴才指挥不当造成的，奴才曾经三次举荐自刎，都被部下死死拦住了，奴才也曾多次上奏请主子将奴才明正典刑，可朝廷恩旨不杀，这是朝廷对奴才的恩典。其中申诉援兵迟迟不到，有人违命坐失良机几条，并不是奴才为自己开脱，而是为以后用兵之见，所以用复条上奏先帝。今日上下沾队之战，奴才明说是对班衮之死有怀疑，其实说穿了是对胜败有怀疑， 因为奴才在四川带了多年的兵，深知那儿的地理人情。那个地方山高林密，土著藏人散处其中，天兵一到，他们就钻到密林里躲起来了，天兵一走再出来，就是绞杀个千二八百的，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无关紧要。俗话说擒贼擒王，要是能活捉班衮，那我军必胜。可是如今班衮并没死，他逃到了大小金川。那沙洛奔对官军本来就心存疑惧，班衮要是在添油加醋的这么一煽动，还有个不出乱子的，就是朝廷想要招安恐怕也困难了。皇上圣明，此一仗国家兴兵数万，历时八个月，耗银百万，班衮还活着，奴才真是不知道这仗打的究竟是胜了还是败了。庆父就跪在岳钟琪的身旁，他本想说班衮千真万确是死了，可是听了岳钟琪的这番话，他又有点犹豫了，只磕了个头说，主上，岳钟琪所说只是想当然，班衮的尸首是经我军敌军几个将领当场认定的，之所以没有将首级送回京城，是因为当时天气太热，首级已经腐烂不堪，奴才以为岳钟琪是因为他自己打了败仗，看着别人打了胜仗就眼红。岳钟琪气得，你正想再说几句什么，乾隆断喝一声，行了，你们两个都给朕出去，好好反省一下，什么时候想清楚了自己的罪过再来见朕。两个人都没敢再说什么，互相对视了一眼便退了出去。乾隆看着岳钟琪和庆父的背影，兀自气呼呼的。讷亲忙躬身说，主子息怒，据奴才冷眼旁观，恐怕这事儿啊要让岳钟琪不幸而严重呢。
哦，
皇上，奴才瞧着庆父说话好像有点底气不足呢，当日报捷的时候，庆父的言辞就有些支吾，开始的时候说班衮是死于乱刀之下，后来又说班衮是自杀身亡，最后才说是烧死的，这岂不前后矛盾吗？岳钟琪驻守四川多年，平常和大小金川各个部落相处的还是蛮好的，特别是和沙洛奔交情独厚，西海一战沙洛奔还派了300多人支援岳钟琪呢。再说如今岳钟琪已一戴罪之身，和庆父又没什么过节，他犯不上无中生有，巴巴的去攻击庆父吧。所以奴才还是比较相信岳钟琪的话。傅恒也接过话茬说，是啊皇上，奴才也听说班衮没死，奴才还是听给庆父办粮的湖广粮道李世尧来信说的呢。李世尧？哦，朕想起来了，就是和你一起打黑茶山的那个山西通判吧。对呀，正是他，他还是主子亲自拣拔罚他到山西做通判的呢，主子对他有知遇之恩呐。他在信中说，班衮没死，金川必反，皇上一定会兴天兵征讨的，他想叫我调他到军前效命呢。乾隆想起当年李世尧大闹考场要求面试，正好自己亲临考场，在他的卷子上题诗并且罚他到山西当通判的往事，不由莞尔一笑。讷亲一看这是个空隙，赶紧上前把越郡的奏折还有抄好的劫掠一并捧给乾隆。主子，这是今儿收到的越郡的奏折，奴才本想和张相商议一下再奏报主子的， 没想到主子倒来了，正好进城预览。乾隆接过奏折看了看，脸色变得非常的严肃。看完之后，把折本放在案上，叹了口气：“哎，又叫一枝花跑了。不过，高恒能亲临前敌，查清了匪徒的下落和逃窜的去向，也算是半差尽心了。就是不知道眼下的蝗灾怎么样了。”张廷玉今天当众碰了乾隆的软钉子，本来心里不大好受，后来听皇上这么一解说，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儿。他是个非常深沉的人，极有城府的，思量了好一阵才说：“蝗虫的事儿，主子不必担心。前几天直隶山东下了两场霜，蝗虫都死了。兖州府光在孔林就扫出了10万斤蝗虫的尸体呀。归德府更厉害，把蝗虫的尸体堆积起来，竟然有100万斤呢。臣已经叫户部知会闹蝗灾的省份府县，一斤粮食兑换一斤蝗虫尸体，然后聚而焚之。这样的虫灾闹起来，凭人力难以扑灭，但是老天要扑灭它，下几场霜，这不就全冻死了？”庄有功在一旁奇怪地问：“学生沿途也见到了这样的告示，感到十分奇怪，朝廷为什么要用粮食去换虫尸呢？”“哈哈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如果不彻底毁掉虫尸，常有第二年又起蝗灾的事儿。民间掩埋虫尸往往不够彻底啊，所以收上来一体烧了就绝了根了，这样也能知道多少蝗虫多长时间闹了多大地方，何惜这几斤粮食呢？”乾隆点了点头说：“你做得对，这样处置很好。这次山东遭了这么大的蝗灾，都是因为大小衙门的主官不敬天法祖，不修德政，所以上天惩罚祸及百姓，岳俊身为巡抚难辞其咎。念其处置赈灾还算上心，着岳俊革职留任以示警戒。此外，山东所有的官员都罚俸半年以应天变。”
张廷玉忙说：“主子，以老臣之见，阴阳失调乃宰相之责呀，叫下边承担似乎不大妥当，就请主子处置尚书房和军机处大臣吧。”
乾隆看了看张廷玉，思量了一会儿，这才点点头说：“也好，既然你们这么有诚意，就各自罚俸一年，也算是你们尚书房大臣、军机大臣、领侍卫内大臣为朕分忧吧。既然如此，就免去岳俊以下官员的处分。不过岳俊本人身为封疆大吏，如此奇灾大荒，他岂能全然规避？”
说到这儿，他稍微停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
哎，近几天也可能是朕的心情不大好，容易发火。回头呢，傅恒带朕去抚慰一下岳钟琪，你告诉他，只要他不是杜公技能，不是诬告别人，不管班滚是死是活，朕都不会与他计较的。庆父那儿也抽空去看一下，如果班滚真的没死，叫他趁早上个谢罪的折子。要是能有布衣参他，朕就是想包容他也不能够了。”
说完站起身来走了出去。